先来介绍我们的今天的讲座哈。当然，我们今天有请了我们的道硕学生，我们有严方淑的学生哈，还有个李铁军啊，我非常欢迎他们，他们是这里很愿意投入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参与，他在神学院里面受教，那现在要分享他们心得啊。今天的课程是 CM102。那我们现在的教会的题目是教会健康与教会管理之道。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可以当然是邀请我们讲员分享多一点他们自己的得着，还有他的重生的经历。那这里我手头上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简历哈。那我们有严方淑弟兄呢，他是1984年哈台湾来美国读 MBA， 那1985年的时候信主哈，在职业是一个 accountant， 是会计师啊。当然他曾任费城中华福音堂、那 Ohio 州哥城华人基督教会曾经当执事，那被蒙召全时间的服侍在2010年，那2012年的时候秋季开始正式进入正道神学院接受装备啊。他是今年的第三年的学生。好，那我们另外一个讲员呢叫李铁军、他呢本身是我以前来到教会也刚刚认识的，他给我这里介绍，他是从黑龙江中国大陆来的，他是以前是一个中药师，这个叫中医师行医好几年，2002年的时候来到美国，那2004年神的带领下他信主了。好，那么2012年正式的来到神的正道的神学院接受装备啊。现在是在洛杉矶圣教会里面做一个学习传道。那我非常欢迎他们这个时候的分享啊，时间我们交给他。好，那谢谢我们的市长啊，刘弟兄，我是刚来到洛杉矶学习，第一学期的时候去他们教会聚会了大概3个月，那当时就认识刘弟兄，但是这次呢，当跟他联络，他跟我们联络的时候，我竟然没有认出他的名字来，因为他的那个英文的拼写是跟我们大陆拼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很感恩我有机会再次碰到我们的刘弟兄，可以一起他同工。那好，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教会管理和教会的健康之间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上学期的一个功课，一个课业。那我们交给苏文龙老师，苏文老师就说我们可以参加这个 APP 大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当我在研究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信徒的，当我们在想教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有形的建筑物，有一群人在里面。但让我们再去思想到底什么是教会的时候，通常会有两个概念跟我们是有我们能够想得到的，就是真理和生命。那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圣经上的真理。那对于已经信的人，我们同时也意识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要追寻的一个生命。大概是从50年代，也许还要再早一点，在西方国家里面，教会就推动一个叫教会增长，教会增长的运动。那经过了20-30年，确实这个运动达到了果效，教会增长的是很多。就到2013年的中期的时候，实际上全球人口大概70亿，而基督徒的比例大概不到1/3，大概23亿多。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的这个增长的策略有没有效，有效，尤其在西方，在美国这边是非常有效的。可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增长了，好像弟兄姐妹的生命却好像没有相应的增长，或者说增长的幅度比这个人数的增长的幅度要小得很多。那当我们在思想教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功用的时候， 或者说存在的目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主题讲员林牧师也提到的就是大使命。那当我们在思想说教会可不可以把这个大使命能够传递出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要画一个问号。今天林牧师他分享了一点很重要，就是他牧会了30多年，但是今天他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大使命。那从他所讲的大使命里，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做门徒，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在想教会的健康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思想一个，就是这个大使命是不是可以真正的把这个真理和生命的传承传递下去。因为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把这个大使命传承下去，那这个教会还能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吗？所以我们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教会的健康跟教会管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样的教会我们可以称为健康？那我们的在教会的管理上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这个教会成长为健康？所以这两个管理跟健康之间，在教会的这个上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探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纲，我们实际上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健康的教会需要管理指导。我们着重的不是要谈到底什么是健康的教会，而是说到底管理指导，这教会的管理在教会的健康上有什么益处。那第二部分是讲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提出来是蔡英强牧师，他是香港的一个牧师，我没有见过，但是我读了他的书，我自己深以为这个模式可能对今天教会的管理上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我还想说，这是一个华人牧者提出来的，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在今天这个华人的教会跟西方的教会比，我们华人教会不是主流的，我们是很小的一群。今天很多的教会的观念是从西方来的，那所以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模式，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他所提出来这个健康教会的模式到底对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服事上有什么益处。那第三部分是我们塞门弟兄他会给大家来讲这个建立健康教会的实力跟策略，那有两个他会提出来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是 Calvary Church， 还有一个是国际大使命教会，就是我们在叫哈希拉海的哈冈市的国际大使命教会。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什么是管理？可能大家对这个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概念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个定义。管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有效率和有效能的运用不同的资源来完成组织所定下目标的过程。而管理者的责任便是要弄清楚组织的目标是什么，完成目标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订立办事的步骤，切实执行，这便是管理。其实这个管理的定义不是在教会方面的，而这个管理定义是在商业上的。因为管理今天所提到的最主要的我们可以思想的是从商业上怎么样来借鉴应用在教会当中。换句话说，管理这个课题探讨的最多是在商业上而不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有相当多的比较保守的信徒他反对把商业的模式表示上管理搬到教会里来，但是事实上教会作为一个组织是绝对离不开管理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家里面就三四个人，是不是都需要一点管理？如果没有管理的话，这个家是没办法正常运转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从管理的角度，不管是任何的组织或是任何的商业机构公司，它有两个核心的观念是要在管理的一开始就要思想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使命， 这使命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这个机构、这个公司、这个组织要存在？你的存在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可以说没有使命，就没有这个组织，没有这个机构。那第二个就是所谓意向，意向就是你在行使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要希望你的这个组织、你这个机构、你这个公司走到哪里。这两个是不论在任何组织、任何公司最开始必须要有的、必须要思想的。那当有了这两个之后，你下面就要开始怎么样去实现它。那实现呢，从最基本的就是有计划，计划呢要设立目标，然后呢要有评鉴，这三个是循环。在这个计划里面设立了目标，设立了评鉴措施，往下走，在过程当中再更改计划，再设立目标，再评鉴，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管理。说白了，就是你有一个目的，你有一个任务，你怎么样去实行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修正，不断的调整，最后达到了你的使命，完成了你的意向。这实际上整个的过程就是管理。当我们清楚这个概念，我们就发现教会需要管理吗？当然需要。好的管理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第一个就是效率，第二个就是效能，第三个就是目标。这是从商业管理的角度来思想的。那我们不做重点来讨论，我们来往下看。为什么教会需要管理之道？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了，教会存在有它的使命，教会存在也有它的意向。那从圣经的教导，归根结底就是大使命。那如果教会要能够实现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管理的方法，来使这个使命、这个任务可以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管理是必须的。那我们在思想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教会通常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求每一个信徒跟上帝之间是有一个联系的，就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是要有一个连接的。这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都要提倡的，每一个牧者都讲我们每个人要跟上帝有连接。但是我们可不在教会里，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上帝呢？我们可能最后结果发现我们看不到上帝，我们看见的全是每一个人。那每一个人之间是有关系的，彼此之间是有连接的。那这个连接里面要能够展现出一些不同，这也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信徒彼此之间要能够把神的属性表现出来的。那我引用加拉太书那个属灵的果子，也就是通过我们信徒之间彼此这个关系表现这个果子，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就体会到，甚至刚来到教会的人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群体，但这个人的群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彰显神，要把神的生命活出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来思想人与人之间要能够达成一个目的，彰显神，把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要让我们活出来一个真理的光表现出来，我们实在需要管理。那圣经上有很多的实例在讲管理的事。那第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实际上是设立七执事的。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增长得非常快，很快就圣经里六章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人在饭食的供应上被忽略了。那教会怎么解决呢？最后就设立了七个执事。所以这是在 圣经里面，尤其在今天我们叫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建立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建立的。那当教会建立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这个管理的实例，就是设立了七个执事。所以长老跟执事之间有不同的分工。那长老使徒是做什么呢？传道，传神的道，而这个执事是处理一些事务。第二个实例是耶路撒冷会议十五章出现的原因是当时他们在教义上有了纷争，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到耶路撒冷与众长老众十二个耶稣的使徒开会，最后确定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也是管理，就是如何来处理一些争议性的事。这在使徒行传里面。那我们再看圣经里面其他的教训。那保罗书信里面提到如何来设立教会的长老执事。当我们在想如何设立的时候，这实际上就已经是在管理教会的管理了。那在一些教会的纪律和惩戒原则的方法上，同样那些教训也都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管理教会。那我们再思想今天，当我们今天教会的时候，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教会的服事是一个团队的服事，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服事。那团队的服事就像我们在信徒之间，我们团队同工跟信徒只是稍微有更多的服事的意愿的一群人，我们称之为同工。那这个团队的服事，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怎么样配搭，怎么样互相的扶持鼓励，这更是管理。所以从这个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要想能够正常的运转，我们是离不开管理的。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来思想那一个健康的教会跟这个管理之间的关系。我们苏老师有一句话讲说，一个教会啊，一个好的教会是一定需要有管理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教会，只要是你说它是一个好的教会，这里一定是有比较好的管理的。我们看到这个了，我们知道所有的信徒要在教会里面活出这个神的样式，而这个就是确实需要到我们有蛮好的教会里的一个管理，来协调各种不一样的意见，甚至有一些纷争，而同时又能够鼓励弟兄姐妹彼此间能够一起扶持往前走，而这个网络肢体的关系能够互相配搭，是绝对离不开管理的。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在这里面把这个大使命，也就是神设立教会的目的，要把它执行出来。所以对一个健康的教会来讲，你不单要信徒个人信徒之间的造就，而且要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要把神设立教会那个使命要执行出来，这样才可以称为一个所谓叫健康的教会。如果你只是建造了生命却没有实行大使命的话，你就还不是健康。也就是说，你只是在内部里，在你的墙之内，但是教会是要走到墙之外的，要真的进入到人群里面。而这所有的一切是离不开管理的。所以对于教会来说，管理的好可以说决定了教会的健康状况。没有好的管理，你期望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健康，那是不可能的。有好的管理，教会可不可以成为健康呢？你也要画个问号。因为在执行上有的时候是要打那个差额的，不是能够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出来。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管理，想这个教会想成为健康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来讲可以，因为你自己只能把你自己管好就可以了，但是教会作为一个群体，若没有好的管理，想要成为健康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每一个信徒不但要追求自己生命的成长，而且我们要追求彼此之间，也就是教会群体的增长。而这个群体基督身体的增长就需要 管理来协调。所以我在这里面写了一句话，说一个信徒不是教会，教会是多个信徒的集合体，一个信徒的成长不能代表教会的成长，反而是教会成长必然表明教会内信徒的成长。大家仔细去思想，前提是每个信徒要成长，但当每一个信徒成长时，他表现出来实际上教会在成长。但是一个信徒成长了，能不能代表整个教会在成长，还不能。但是每一个信徒都成长了，每一个信徒成长，所以教会这就表现出教会成长，这也从另外一个证明或是显明信徒在成长。而这里面其实核心的，今天这个林牧师已经给我们提到了，是要从教会的领导层下有一个很好的意向使命，然后把它执行出来，这一切实际上就是管理，我们讲的这些就是在讲管理。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这里面告诉我一个蛮好的管理的我们可以叫模式，实际上这个蔡牧师蔡英强牧师提出了一个模式，也有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从这里来的。他那里面就强调了属灵的恩赐，强调属灵肢体之间的互相配搭，强调了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是头的权柄，所以有领袖有肢体，肢体要在领袖下彼此 happy 配搭，当配搭的合适了，我们就可以来把神的使命在我们中间来成全。就像车一样，如果车的轮子装歪了，这车开起来怎么样，一定很古怪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个想法，就每一个肢体如果有一个肢体是做轮子的角色，它是歪的，你怎么转这个车怎么转呢？所以要把它修正。健康的教会必定是顺服在基督耶稣的权柄而管理之下，接着神的灵透过众圣徒的祈祷，属灵领袖领受了从神赐下的意象，引领会众一同跟随基督，按照神的方式来成全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所要做成的功，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是我对一个健康教会跟管理之间所做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总结。一个仔细去思想的话，因为每一步都好像像一个零件一样，一环扣一环的，而这每一环能够连接在一起那么顺畅，这需要很好的管理。我们来看这个健康教会的全模式，这是蔡英强牧师他在香港牧会也是几十年，他不断的摸索，他也看了很多书，他提出来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分四个层，第一个层是意向层，第二个层是基础层，第三个是侍奉系统层，第四个是堂会表现层。大家中间看到这有一栏，那一栏是用红字小字，他提出这个有两个他认为最核心的层是意向层基础层，而在基础层，因为意向层基本上就是一个概念，意向层就是一个概念，只有到基础层的时候才涉及到这个概念要怎么样去实行它。所以在基础层和意向层这两者，蔡牧师认为是教会的核心，或者说核心中的核心。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它这个意向，它这个全模式。比方说神的仆人从神领受了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神赐给这个教会的，这个意象当领受了之后立马会进行到下一环，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意象实践出来。从现实里当这个意象领受了要实践出来，紧接下一环就是要领受意象的这个教会的领袖要来按照这个意向来推动这个意向的下一步实行。那这个领袖他可能首先需要一个是自己生命的调整，也就是说领导者的治术，那同时针对 他的从神那领受的意象，他怎么样来设立这个教会的领导结构。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很多教会都有那个叫 structure， 他怎么来设立这个教会的管理领导的 structure。 那从这个开始往下进入到弟兄姐妹身上，就是涉及到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发展、属灵的改变。当我们在思想这个的时候，今天林牧师已经提到，这实际上就是门训，我们要在真理上、在生命上扎根，而这一切都是从领受意象，要实践这个意象，从领袖来做一个最主要的推动者或是起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这个领袖没有办法推动这个意向，或者是他在推动这个意向的过程中没有办法来建立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也就是门徒的话，他没有办法把这个门徒建立起来的，他想往下走到这个侍奉系统上，你会发现是瘸腿的。而且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教会有的时候在推动一些事工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在这个属灵的基础层上你没有扎好根，所以当你在推动的时候，就像林牧师讲，是很肤浅的。对一个健康的教会来讲，如果要能够在这个意向和基础层深深的扎根，当提到侍奉系统层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大家拼命的去推去拉，而是一些神的门徒经过很好的建立，他可以很自然的就把这些服事的东西就做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模式，蔡牧师的这个模式告诉我们，这意象层和基础层是教会里面的重中之重，没有意象，圣经的话民就放肆，大家不知道往哪里走，有了意向就需要要好好的按照这个意向来执行，那执行的根基就在这里，从教会的领袖跟门训在属灵生命上扎根。当这两个打下了很好的根基，就像这林牧师是讲的，也许你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果效，可是如果你看到生命上在主里面真的是扎根成长的话，想要进到这个层是非常快的，当那个根基打好了，往上建的时候会非常快的，你会看到教会真的是倍增的，就快速成长。那进入到侍奉系统层的时候，实际上这是四个系统，但是它其中有两个它分成一个个人布道，还有一个教会布道，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传福音系统。我们在讲你光建造门徒生命上长进的，那门徒生命长进了，他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大使命往外走，就是传福音。当传福音有人接受主的时候，才涉及到下一步再进一步的灵命塑造，在生命的成长，然后开始进入到具体的服事，就是在敬拜，在群体的建立，也就是我们想小组和团契的建立，还有在具体的服事，因为教会里有很多细小的杂事，不要求我们有多少能力，但是神要求我们有忠心。但是那种忠心若没有一个扎实的属灵生命的话，是行不出来的。那从这个再往上就会展现出来整个这个服事的面貌，就涉及到表现层，这表现层一个是对内的，一个是对外的。我们现在教会实际上很多是涉及到想要放在首位的是对外的表现层，但对外的表现层的核心的根基还是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如果你在那个上面不能够扎根的话，想要在外面表现的真的有神的那个样式的话，你发现是困难的。所以对于一个健康的教会来讲，我们真的是要思想，实际上整个的无论哪一个模式，你最后发现他所强调的全部是在这里， 你可以看西方的教会，像 Bill Hybels 还有 Rick Warren， 他们所强调的核心实际上还是在意象跟属灵生命那一块，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强调的角度不一样，有的强调非常注重在那个属灵的领导上，像 Bill Hybels， 他特别强调训练 leader， 他现在一个主要的使命就是要训练 leader， 教会的领袖，因为他认为如果教会的领袖没有办法先得到造就的话，想让教会得造就，他基本上不大可能。所以他现在强调的是在 leader 上，但是 leader 要想能够传承这个教会的意向、使命，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也必须要走这个过程，就是他个人在生命要得造就，然后他在帮助底下的信徒同工生命的造就，也就是用这种门训的方式才可能走下去，这是整个的过程。这个模式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在这上面，因为真的你在去教会里面的时候，你想要了解每个人的属灵生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得见的，你感受的好坏实际上是在这个，也就是你所眼见的侍奉上，而这几个层，这个侍奉系统层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每一个都相关联的。可以看这五个侍奉系统是环环相扣的，而且不但是环环相扣，而且每一个之间实际上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一个没有关系的。但是这样每一个的关系的，真的我还是要讲的核心就是属灵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看不见属灵生命怎么样，但是我们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可以大概推测它属灵生命是如何。如果你期待这个表现出来是一个好的、美的、真的有神的形象的，那也就表现在他的属灵生命一定要先有神的形象。如果属灵生命没有神的形象，他就算是能够表现出来或暂时表现出来，不能持续的，这是问题。只有我们在真的在神的生命上扎根，才可能让这个外在的服事上不但可以越来越好，而且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也即使出现一些问题，跟着生命的成熟度它可以很快调整。这是就像我们都知道，我们带孩子如果是在 teenager 的阶段的时候，那孩子在 teenager 阶段实际上变化很大的，他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但实际上他所知道的是很浅的，他常常知道的不能够带给他们好的结果。而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会看到那个知道后面那个结果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那个属灵生命不是他们的那个在知道那个实际上是不成熟不彻底的，那做父母的要帮助他们。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讲说在侍奉上我们能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如果属灵生命成熟的话，调整起来非常快，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处理掉。但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不成熟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就会越演越大，不但越演越大，最后不可调和了。所以对一个健康的教会，真的核心就是我们每个信徒之间的属灵生命跟神那个属灵生命，而且这种生命要能够在彼此之间、同工之间、在弟兄姐妹之间表现出来。那整个这个模式是一个管理的模式，因为当我们在思想这个模式的时候，当你把这个模式提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把自己提高到一个管理的角度了。所以这个健康教会的这个全模式，蔡牧师提出来的，它是从几十年经验总结出一个教会的管理模式，也就是当你明白这个时候，你在处理一些事情就会容易很多。你会看它是生命的问题，还是它只是服事的方法技巧的问题。如果是生命的问题，方法技巧的就不要去干涉它，要在生命上扎根。那如果生命问题只是方法技巧上的问题， 搞一个培训，大家一同心就没问题了。但是生命的问题，你发现要解决才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这是整个这个模式，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去思考，因为这个模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你的教会的状况，可以来进行调整。但是当你理解这个模式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容易在面对一些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到底问题是在哪里？如果是深层的，你知道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但如果是浅层，只是方法技巧，在服事的表层的那个，可能容易处理。但是如果是深层，真的生命上需要建造的，从管理角度，你就知道这个在解决上是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处理的。但是这个模式让我们看见，这个模式是从一个管理的角度来思考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有的，但是在执行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管理的手段去执行它。因为当你这样去思想的话，你才可能带领这个教会慢慢慢慢走向健康。比如如果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的都没有办法考虑到这，我们就想无头的苍蝇，一个要建一个或是要带领一个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先有了这个健康的管理的模式的观念，我们才可能慢慢慢慢在实践中去执行它。好，那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三门弟兄，他来跟大家分享这下面的实例，两个实例。
我的时间是不是到12点？如果还有剩下的时间，我们大家也可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可以分享，因为个人每一个人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经验。那我这个地方啊、第三个部分呢，我要讲的是，我怎么一走就到 10？ OK， 安瑞。
哦，知道了。
我参加很多的营会，然后呢，以前去，因为我是服侍学生的，每次去我在电梯里面或在什么地方，人家都以为我是牧师，其实我是听众啊，因为你知道，中年才出来读神学。很多人都以为我这个人啊，就是年纪跟头发都有点像牧师，可是其实灵命、其他神学知识各方面都还不是牧师，还差得很远。那我现在想要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叫做 Calvary Chapel of Philadelphia，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也不是分享，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是从85年信主之后就在 Philadelphia。中华福音堂，在那边受洗，在那边服侍做执事。后来有两年的时间，在我离开费城之前两年，我决定去美国教会来看看。于是我整整在这个教会待了两年。那这个教会呢，是1979年到现在，他的主任牧师叫 Pastor Joe Fort。好，他目前就是今年我上网看，他们目前有14000个 14,000 的会众。我之所以分享这个教会，因为我实际在1999年到2000年整整两年时间在那边。我们看这个哈，这是美国所谓的就根正教，就 Protestants 这个教会哈，在美国的前100大的教会。那这100大是用什么来决定？是用人数。OK， 当然我们刚刚林永坚牧师说人数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其实人数还是很重要，对大部分的牧师来讲。好，第一大大家知道是德州 Joe Austin， 所谓有点 quote unquote 成功神学的教会，好，他们有43000。然后接着呢 Bill Hybel， 刚才我们铁军弟兄提到的 Bill Hybel 的教会在芝加哥有25000。然后刚刚他也提到 Rick Warren 的马鞍峰 Settleback， Rick Warren 有22000，其实他们的会友是多于22000，可是他平均一周在实际在他们的 main campus 的聚会人数是22000，但是他们也有一些网络上在家庭里面聚会的人。那 第四大啊，这也不是第四大，我是前三大大家都知道的，剩下呢我全部列 Calvary Chapel 这个系统。OK， Calvary Chapel 呢最大的在 Fort Lauderdale 18,000，然后呢在 New Mexico 16,000，在我们 Philadelphia 是14,000，接着我们在 Diamond Bar 就在我们 LA 这里12,000，然后呢他的 founder Calvary Chapel 1965年的 founder 是 Chuck Smith， 他的教会是9,500，这是他 Calvary Chapel 这整个 movement。 他们从19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Jesus movement 耶稣运动，他们对 hippie在60年代，他们对 hippie 传福音，那时候有许多 hippie 都成为基督徒，还非常火热，也就是他们把这个 rock band 介绍进来在教会里面。当初1960-70年代，你如果教会里面弹吉他打鼓，那是不可思议，是被认为有一点异端的那种味道。现在你看大家都接受，可是最早就是 Calvary Chapel 他们这个系统出来的。然后我们就看我们的指导老师哈，我们之所以来教这堂课，是因为我们上了牧养与管理的课程。我们的苏文龙老师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他说你们同学们，你们在学了以后呢，是不是来讲一个专题？那苏文老师的名言是：有管理的教会不一定增长或者健康增长，那健康增长的教会呢，不一定有管理。一定有管理，一定有管理。还好有这个 PowerPoint， 大家可以纠正我哈。以下呢，我们来看看，一个是新约的教导，一个是旧约的教导。刚才铁军弟兄也提到了，我先讲旧约的教导。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啊，这是摩西，他一个人带领200万的会众哈，男的有60万啊，怎么管理？结果他的米甸的岳父叶特罗跟他说：“你要选70长老。”啊，这是摩西啊，带领他以色列的这个会众。当时他们一个人管理这么多人的时候，就会互相骂架，有很多的争吵。可是呢，他设立70长老之后呢，在整个沙漠里面啊，旷野里面就可以有比较正常的敬拜的生活，正常的运作。然后我们再回来看，我要按上一张，怎么办？这都是下面 ，OK。好，在我们这个年纪大读神学有一个缺点，就是 technically challenged。以弗所书4章这个地方教导说，就是神，神所设立的，他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然后呢，他们之下呢，他们有长职同工。然后最重要的那个字在原文叫做 "else"， 就是使他们，就他要成全圣徒呢，要使他们各尽其职。然后最后呢，是使他们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牧师一个人的责任，是牧师使所有的同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就像刚才铁军弟兄提到的。我们讲到管理的时候，很多人说那个是 secular， 那是社会上的想法。我们教会一切是圣灵感动，不需要管理。圣灵感动我做这个就做这个，感动我做那个就做那个。OK， 可是其实管理 management 呢，它这个 management 的 skill， 它的这个技巧呢，它只是我们让教会健康成长的一个工具，它不是毒蛇猛兽。OK， 所以管理还是可以被用到的。上帝给人发明了管理这件事情，其实从创世纪，神就是要亚当啊、夏娃，然后让他们管理所有的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创造的物。我们一般华人教会最喜欢请梦幻领袖哈。这个梦幻领袖就像这个 Superman， 他又会正道，又会采购，又会开福音车，又会写周报，又会参加宴席，又会主持婚礼，又会去慰问。可是呢，这样的领袖呢，同样会有这样的危机，他会有各种享受权力、情欲、骄傲的危机， 啊，所以只靠一个领袖是靠不住的。但是一个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哈，不可讳言的，教会的主任牧师他这个领袖还是扮演一个就是非常重要、极为重要的角色。他自己的属灵生命，他自己的属灵高度会决定这个教会未来的走向。我刚才选这个 Calvary Chapel 做例子有一个特色，这个教会你去上网查哈，这个教会从他们的创办以来，从1965年，我刚刚说 Philadelphia 这个教会是1979年 Pastor Joe 在他自己的家里面15个人家庭聚会开始了，1979，20年之后1999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8000人的会众。我心里我常常跟我的同学分享说，哦，我以前参加费城一个教会是8000人的教会哦，后来我再上网查发现不是了，是14000。所以呢，这个教会是不断的在增长的，当然没有像我们林永健牧师说那种倍增哈，马上在25年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是没有，但是这个教会的确在成长。这个教会它所运用的模式不是像浸信会所谓的就是会众制 congregational 的这个系统，或者像长老会或台父教会是长老制，他们既不是会众制也不是长老制，他们是摩西制 Moses model。啊，所有 Calvary Chapel 虽然他们互相并不是直接有联系，他们彼此没有直接的相关，但是他们比较像圣公会，但是又不完全一样。他们的牧师是有点是像派任制的，但是我看到的这几个大的哈，都是牧师他本身自己在家里面开始的，所以他有绝对的权威在那边，他的权威是 under God， 在神之下。他不受会众的牵制的，会众不能投票说 fire 掉你，或者是长老执事不能开会说我请你走。 Calvary Chapel 的特色是这样，我希望去这样的一个教会啊。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如果哈牧师是被雇佣的，那这个牧师在做很多的事情上面都会绑手绑脚，而且会有一些就是讨好长老执事，因为你们雇我，所以这是 Calvary Chapel 的一个特色啊。我现在就讲到说 Calvary Chapel， 我在那2年时间我看到这个教会的组织管理哈，他们分工非常的紧密，他们非常强调的是按恩赐按负担。然后呢，现在他们当然我在的时候是8000人，所以教会已经有一定的规模，所以他们有讲台牧师，牧师只在组织讲道。但是你想说哦，牧师只有组织讲道，其他不用探访，不用做什么，不用传福音，多好多轻松，没有。他们的牧师一个礼拜主日讲4堂，现在可能不止了，主日是早上3堂晚上1堂，然后呢礼拜三晚上是解经信息在1堂，所以他一个礼拜讲5堂道。那有人说，哎，他一个礼拜5堂到，他1年50周，他只有2周的休假，剩下1年50周，他 always 他讲到，所以1年250场，250堂讲到，在一个礼拜，一年当中，有人说你会不会 burn out？ 他说不会，我宁可 burn out， 我不要 rust out， 我不要锈坏，所以他非常有讲到的恩赐。那他当初在他家里15个人的时候，他很可能是什么都得做，可是教会逐渐的成长之后呢，他就会重视那个恩赐，他自己真的是有讲道的恩赐，他讲道从来没有是英文讲道嘛，可是没有一个英文字你会听不懂，他用非常容易理解的字，然后呢非常 relevant， 跟现在跟你的生活有关，而且所有的 Calvary Chapel 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的讲道哈没有 topic 式的，不是父亲节讲父亲的道，母亲节讲母亲的道，不是，他们是从创世纪1章1节开始讲，逐章逐节，每一本书讲，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 OK， 这是他们教会的特色，7年讲一次，把整本圣经讲一次，我把我等一下的重点讲了， OK， 他们牧师哈，当牧师主是讲到呼召，他每堂讲到一定呼召。呼召呢，我们那个时候大堂一堂可以坐2000人，那14000人，我估计他现在主日可能不是只有4堂到了， 他坐不下，除非他已经又建堂了。就一定每周，我那两年每周都有人接受耶稣上来，为他们祷告之后，就交给门训的牧师，还有关怀的牧师，你们两个 take over 了。我呢，继续每周主日讲道，然后呢，我在的时候没有一个牧师的职分，没有，叫做医院探访牧师。他有一个医院探访牧师，这个牧师就是带领他的医院探访同工去医院探访。当有14000的会众，去医院的人一定比例很高，所以呢，医院探访牧师，他们他有关怀牧师，有青少年牧师，当初只有这些。后来我上网看，哎，他们现在有一个hospital visiting pastor。好，行政呢，你看啊，这个船里面，这个前面可能是主任牧师嘛，他在那边敲鼓啊，他讲道，然后后面呢，左边有人摇左桨，右边有人摇右桨，所以一个行政的管理啊，是要每一个人发挥他尽忠尽职，维持组织各间的良好的工作，他们才能够不偏不倚的把这个船带向他们的目标。然后在《使徒行传》14这个地方，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人在各教会中设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然后就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不是两个人做出来的事情，他们把他选立的长老。图的左边这里，大家看到一个很有恩赐的牧师，他既会行政，又会传福音，又会劝化，又会牧养。OK， 那平信徒呢？大家都是就是来参加聚会。那这样的教会很像我父亲现在在台湾中立的教会，他们教会40人，你看这里说大概45人，10年前就是30多个，现在40多个。好，因为我注意到他们的女传道，他们没有牧师，他们是女传道。他的女传道呢，从10年前到现在，从主日带敬拜 worship 也是他。打周报也是他，然后讲道还是他，最后祝祷什么报告家事报告全是他。我每次回到台湾去参加他们聚会，就是他从头报到尾。这样的教会就是永远就是45个人的教会。可是看右边这个200人的教会呢，上面啊中间是主任牧师，然后他跟旁边有5位长老执事哈，他们团队分工。刚才我们铁军说的团队侍奉，现在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团队侍奉的教会，不是牧师单打独斗，他可以有所有的恩赐，不可能，没有一个牧师可以有所有的恩赐。你会发觉到说，刚才那个大教会 Kevin Chapel 他们这个大教会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牧师，那你是主任牧师，你们教会没有大到请那么多的牧师的时候，你可以有各种不同恩赐的执事或长老，你可以有探访执事。关怀知识，我现在在的国语洛杉矶国语经营会，我们现在教会正在要聘请的是关怀牧师，就是关怀牧师。OK， 就是每一个恩赐不一样，你按着你的恩赐，他是有讲到的恩赐，所以他一直站着这个讲台。所以关于讲坛管理，我刚才就讲到了 Pastor Joe 这个 Philadelphia Calvary Chapel of Philadelphia 呢，他非常重视的，就是刚我们铁军说的这个基础存在。首先它有一个意向层，这个意向层就是从 Chuck Smith Calvary Chapel 开始，他们强调的 Jesus Movement 呢，他们是就是强调说，我们就是把人老老实实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不是像 Fundamentalist 也就是基要派，他们说我们就是讲圣经什么都不做。另外一种呢是 Pentecostalism， 也就是五旬节教派，他们是一切是圣灵带领，我们圣经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接受灵恩，我们要有各种恩赐，要有说方言恩赐。这个 Calvary Chapel 是刚好在中间，他们 strike the balance 在中间，他们强调主神的话语的喂养，可是他们绝对不反对灵恩的表现。 OK， 那所以呢，他用神的话语做基础，坚守真道，这是我们的基础层。所以刚刚我讲到，他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当他们主日讲到的时候，都是在讲旧约的时候，他们礼拜三晚上的解经信息哈，就是讲新约。然后3年半之后就对调，不一定是3年半，因为新约比较短。OK， 那我们就来看哈，他们就是每7年就讲一次。好，这张图片，首先我感谢长执会， 在我们上星期的激烈争辩之后，仍不计前嫌的送我这么一个可爱的盆景。那我们 Pastor 就他在讲台上讲到哈，他不用担心他的党徒会送这瓶盆景，因为他们教会没有所谓的就是聘请他的长职。然后我现在在这边提供的就是一个可能的模式，可能跟各位所在的教会模式都不一样。各位所在的教会可能都是长职会要聘牧师来，那他是就不是被聘的，是从他家开始，他是founder，就像 Chuck Smith 去年回天家了，所以他们的教会在 Costa Mesa 那个地方先换了一个新的牧师啊。那这是 Kevin Chapel 的最早的地方。然后我们 Pastor Joe 呢，他在讲台上讲到，他就是凭着神给他的恩赐，他忠心的服侍。然后呢，他讲完到呼召了之后，剩下就分工给他的同工。我看到这个教会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一个完全接纳、一个圣灵充满的活泼敬拜。这是在冯一强牧师刚才那个全教会全牧师里面，是一个堂会的对内表现层。当你在教会里面那个敬拜哈，是一个非常活泼的敬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一个就是好几千人一起唱歌唱圣诗的那种感觉，可能大家参加大型聚会有。我那时候每一周最享受的时间就是到这个教会里面，早上当他们用吉他、他们的乐团、他们的敬拜团来带领诗歌的时候，当所有的他们也唱 contemporary， 但是很多都是 classic， 都很多是比较传统的诗歌，然后那种两千人一起唱歌，给神为对神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他们教会很强，很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要说 come as you are， 因为 Pastor Joe 他从小是基督徒长大，他在路德会里面，他每周他说他青少年时候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然后看到台上的那些 play church， 他们在玩宗教游戏，在玩教会的游戏，他心里他坐在后面打瞌睡，他决定青少年时候离开了这个教会，酗酒吸毒什么都干。几年之后神重新把他找回来，他进了神学院装备之后，1979年才他们家开始了这个教会。所以他这个教会从头开始就一直强调，我们不是来 play church，你们到教会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穿西装打领带，女士还要戴帽子，像黑人的教会他们没有。他是就本身不讲到的时候就是穿Hawaiian shirt， 我们这里没有人穿 Hawaiian shirt 啊。美国人呢，你如果到了夏威夷一定会买一件很花，上面有天堂鸟啊或者各种花的那种衣服，他每周一定是穿 Hawaiian shirt， 不是穿 T-shirt， 没有那么的随便，他穿有领子的 Hawaiian shirt。 然后他的会众哈啊，不管你是黑白黄，像我是黄种人，我去到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诶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没有啊。在费城费城是一个多种族的地方，亚洲人还是少啦，黑人白人都有，当然还是以白人为主，但是他们教会他说 come as you are， come as you are， 你是怎么样的人来，耶稣就是这样接受你。可是你接受你之后，我看到一群常常坐在我前面的一排黑色衣服的穿黑色皮衣的，你们觉得他们是什么人？黑色皮衣的 motorcycle rider， 哦对不起 motorcycle rider 哈，他们以前是 ride motorcycle 逛酒吧姿势打架，信主之后这些 motorcycle rider 一样穿黑色的衣服，头上绑一个 bandana，可是他们的黑色衣服后面写了什么三个字 Ride for Jesus， 为耶稣而起。他们这群人礼拜三晚上参加解信信息，然后周间他们不去酒吧打架之事，他们是去参加弟兄的查经班。这是让我看到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堂会的对内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他们造就他们的弟兄姐妹人可以真的是完全的被改变，就像1960年代的时候 Hippie 被改变一样。好，这些嬉皮。然后最后呢，你看哈，我们牧师哈，牧师通常经过一番精挑细选呢，就找到跟他一模一样的长子同工，这样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对不对？ 如果长你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他的恩赐都一模一样，那你教会怎么发挥分工？不可能，对不对？牧师一定要有雅量，我可以找跟我完全不一样的。我是内向的，我找外向的；我是外向的，我找可能搞一些内向。但普遍大部分服事人还是以外向的人为主啦。但是他的恩赐可是讲到的，可是探访的。牧师本身不会探访，牧师进到医院，闻到那个医院，看到血他就吓到了哈。那你找一个，可能他是 medical background 的，或者是护士 background 的人，在这边长得不需要一样，但是每一个人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恩赐，按着恩赐来服事。最后呢，讲到他光语言的社会关怀，这是冯强牧师里面堂会对外的一个表现层哈。我们基督徒不是关在教堂的四面墙里面，我们底下啊里面的弟兄姐妹说你爱我，我爱你，我们爱大家。可是那墙边的教会外面的人，我们关不关心呢？我们通常关心是因为带着有色眼光，想要带他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请他来吃个饭。可是这个教会呢，每次在世界各地有任何的大灾难，他们就募款。于是呢，不是募款，他们募物资。因为你知道，在很多第三社会、第三世界的国家，你募款没用，进去就给吃掉了。所以他们就是运用，把所有的这种灾难的时候，比如说有台风啊、有地震啊，他们就包专机。他们教会14000人，他们有足够的奉献，包专机把所有的需要的物资、民生需要的物资送到灾区。然后呢，这是在对外。那同时呢，在费城有很多的 homeless people， 有很多的流浪汉，他们教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food pantry， 他们每一周就是周间都是开放的，有人需要，有这些 homeless people 需要食物、需要罐头，就来这边拿。然后感恩节的时候，一定会找很多的同工来做感恩节的火鸡大餐，请这些 homeless people。这是他们教会对外的一个社会关怀。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做光做盐，那我们是怎么个做光做盐？我觉得这个教会让我感动，就是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把可以帮助还没有信神的人，来帮助灾民那你说，那我们教会这么小，我们没有这个财力。可是你知道，一个好的领袖，他可以用他有限的财力，还是做妥善的分配。还是有可能做一些社会关怀的。问题就是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现在要讲国际大使命教会，在座有没有国际大使命教会的？对，好像对，我们这位弟兄就是国民党国际大使命教会的这个其中一个主要的同工，行政同工，是不是？对，那我在他的面前就不敢乱讲了。好，那我没有用我现在在的国际经济会做例子，我也没有用我以前待过的华人教会做例子，不是因为那些教会不好啊。我来之前是在哥伦布市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在中西部，我们的成人是500人，所以在中西部是很大很大的教会了。那我没有用那个例子，我用这个例子，其中有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跟我刚才说的第四点，就是光语言的社会关怀这件事情，我特别选了这个教会，因为我只去参观了这个教会。那我的同学陈家镇，他是他们的区牧，陈家镇牧师，然后还有涂立仁弟兄也是他们的区长，所以呢我从他们那边得到一些资料，这完全是第二手的资料，不是第一手的。他是用牧养系统来划分，用小组教会的组织来呈现。啊，每一个有管理的教会一定有一个组织，一定有一个组织图。啊，我猜想我爸爸那个40人的教会，就是他们那个中立那个教会，大概没有组织图，因为传道包了全部嘛。他们这个教会呢，有这个主任牧师之下有区牧。好，他们是小组教会，所以他们有区牧，他们有实习区牧，接下来是区长、实习区长，然后小组长。这所有的都是从区牧开始，都是主任牧师的同工。好，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小牧师，包括小组长，他们都是小牧师，在牧养他们自己这个小组。小组增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就会分裂，就像细胞分裂一样。那分裂以后就变成一个组变成两个组。那小组长呢，在这过程当中很可能要培养副小组长，将来成为小组长。那 我以前在费城的时候，我在离开一个华人教会之前，那个教会也是走细胞小组教会，后来没走成，现在又回到传统，走了五年。啊，不是说小组教会的架构是 magic， 不是神奇的啊，关键是在里面的人的灵命，他们愿不愿意委身。然后接着，他们是小组教会双翼飞哈，周间呢是小组的聚会啊。小组长还有区牧区长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牧养，可是到主日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大组的敬拜，是一个 celebration。 那我只参加过他们主日的大组敬拜，我没有 involve 到，没有参加他们的小组的运作。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主任牧师之下呢，他们有华语堂，华语堂呢分了一个牧养部，一个崇拜聚会，然后呢牧养部底下分了五个牧区，然后崇拜聚会底下设了讲员欢迎音乐跟圣礼。然后他们的英语堂呢也是同样的分牧养部跟崇拜聚会，然后底下有青少年的牧区，然后接着他们还有行政部，还有对外延伸部啊。他们的行政部当然是管理教会的一些电脑科技，然后他们对外的延伸呢，他们有中文学校，他们有办 preschool。 然后呢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这个教会，刚才我们铁军弟兄分享到说，一个教会它一定是有计划，然后有目标，有评鉴，好，一个有管理的教会，评鉴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徒弟人弟兄，我的同学是他们教会的实习区长，他就说，我们教会呢小组有一个小组健康的评估表，而且呢我们有一个个人灵命健康评估表，他们是非常有系统的，会把很重视每一个信徒。因为他们是要把信徒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对于信徒造就、门徒造就非常非常的重视，那每一个人的灵命非常的关心。那当一个人他自己评估他的灵命健康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的时候，他的小组长就要 step in。 那小组长自己灵命出了问题的时候，区长就要 step in。 所以他们有很好的一个就是呀计划目标，然后他们的评鉴，有评鉴才会有改进。你看，我们右边都是计划嘛 ，the plan。然后呢，我们有很多，我们每一个啊教会都会有很多的计划，可是计划呢，不是一成不变的。It doesn't work, adjust it。所以，当一个计划发觉到说它不 work， 它实行不出来，或者没有果效的时候，你就要 make adjustment， 你就要做调整。啊，计划绝对不是一成不变，所以一个管理一定有评鉴。当你评鉴发现到出问题了，这个教会不管它怎么样的管理架构出了问题的时候，可以调整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现在发觉到说，我1995年我们在费城走小组教会这个模式的时候啊，跟我去国际大使命教会所看的小组模式就不是完全一样了，已经经过了这十几二十年啊。都有一些调整，都有一些改变。呀，我选这个国际大使命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13年他们有一个全教会的一年的活动，叫2013让哈刚亮起来。 OK， 呀，哈刚就是哈仙的 height， 就是他们教会所在的地方。这跟一般的华人教会很不一样，在北美一般我参加过的华人教会就是华人移民啊，华人学生，我们就对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主。我们很少跟我们所在的当地有任何的关系。像我在 Columbus， 我那个教会500人，我们跟我们邻居没有打过交道。我们邻居都是非华人。我们的教会所在地跟华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教会在城的比较中央的地方，我们弟兄姐妹全部住在华人，全部住在郊外。我们住在科伦布斯市，没有人住在华人，没有人住在科伦布斯市，因为科伦布斯 city 的 school 呢是全美国最烂的之一，所以呢，华人当然很重视教会啊，小孩的教育都住在郊外，所以主日的时候大家都开15分钟、20分钟到教堂来聚会，科伦布斯很小。然后我们从来没有认识我们的邻居，那我就很佩服这个国际大使命教会，他们可以对本地的中小学、对他们的消防队、 啊，或警察局，他们有一些捐款。当有这个捐款的 gesture 的时候，哦，他们就 recognize， 他们就认出，哦，你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虽然是华人教会，可是你对于我们美国整个社会是有关注的。他们会发动全体的弟兄姐妹去扫街，在圣大海的好几条主要的街去 clean the street。然后他们国庆的游行的时候，看到他们拿着里面那个 banner 标语是什么 ？Jesus is the life of the world。我就发觉到说，我们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是关起门来做基督徒，我们不对外面的人不太敢讲，对，特别对美国人，我们不大敢讲说我们是基督徒。因为你对一个美国人传福音，他说啊，你对我传福音，我这个基督教是我们美国人传给你们的。OK， 那我们好像有以福音为耻的那种感觉，虽然你不觉得，因为你周围的是在洛杉矶特别如此，你周围都是华人，我住的中西部周围全是美国人，那我觉得有点好像羞于启齿跟他们说啊，跟他们传福音，可是他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美国国庆，800人，啊，全所有参与游行的最大的一个队伍，就是这个国际大使命教会，所以我是感谢神，你们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就是社区关怀，能够对教会里面，不管你是小还是大，你能够开始有那种想法来做社区关怀。好，那我的时间呢，就是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最好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牧师，我们没有实际牧会的经验。OK， 时间交给刘弟兄。
非常谢谢我们两个讲员了，他们用很大的。